啊，现在我发给你们的这个呢，是一些 questionnaire。这个其实呢，我用这个方法呢，让你们大家可以在上面写一些字哈，你的心得。那你知道，每一门课都应当有个验收。那这个验收呢，很简单，就是凭你自己自身的感受，你把一些对你有意义的事情记载下来，好不好？那当然，一方面我们也要看，这一次的课程是不是合适弟兄姊妹们需要。刚才我很感谢主，有一位弟兄主动的跟我说，这次他觉得很不错啊。他说，我就说唯一一件事情，他耽误他午睡的时间，他睡不着，太受吸引睡不着。感谢啊。那你本事高呀，这个实在很不容易，因为在这么炎热的夏天下午时间，再加上冷气停掉一下子，是不容易的啊。那现在我们最后冲刺把讲几句话把大家吵醒了，就可以讨论的问题，好吧？那当然我们也会考虑到这个以后训练的方式的问题啊。如果这个方法可以接受，那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继续做？尤其我知道，你们教会的需要不是一堂课可以解决的，这是一个起步啊。今天感谢主，李牧师在你们中间，他一直有负担，也帮助你们这么多年啊。那我相信这个教会呢，有心的人会改变教会，会影响教会啊。我们就希望，各位学习以后成为一个 change agent， 去改变别人。不要求别人，不要去改正别人，改变别人，改正跟改变不大一样啊。改正的意思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来改正你，这个不好。改变的是我是这样做的，你看有没有道理，希望你能跟，那就改变别人，不知不觉影响别人。我们 IBS 有个同学，就是进行会有个弟兄，有个姊妹说，他现在明白这个 mentoring 的功效啊，就是你肯把时间投给别人。你把你的时间投资在别人身上，这样子呢，你不知不觉他还没有觉得你已经影响了他，你已经带领了他。这个是真正的 mentoring 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帮助一些mentoring 这个字在中文是没有翻译的啊，虽然翻作导师，你看字典翻作导师，其实这个问题在于中国人对于导师两个字的看法跟 mentoring 不大一样。这个中国人导师呢重在师，一日师终身为师， mentoring 你重在导，但是导不一定是师，你朋友也可以导啊，甚至比你只要在那方面有一些经历超过你的，他走过这个路的师徒老马都可以导，不一定他就比你高啊。所以这师的观念呢，害死这个讲中文的人，所以一听都导师，哎呦，我哪里能够做别人导师啊？其实就是要你引导别人，为什么？你在侍奉，你引导别人一起进来侍奉，这就是导师。你在上课，你学了东西，转过来影响他，你就是导，你就是做了 mentoring 工作。而且真正的学习从 mentoring 开始，在我们有大学教育以前，在我们有正式教育以前，都是一个导一个。什么意思？苏格拉底最有名的是吧？西方来讲，中国人讲孔子。至圣先师都是以导的方法啊！你看孔子没有教科书的，没有的，孔子没教科书啊，大概有一些文献啊，可能讲讲诗经，但是你看孔子都是生活在一起，言行教导，而且很个别性的、针对性的。子路来问了，哦，一段话，《论语》来的啊，这个曾生来了，问一段话。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最说明最早的教育方式是导师，啊，苏格拉底，他西方的这个哲学家，这个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这些人都是一个导一个。那出名的人不多，可是很实在，一个进一个。那今天呢，因为大批的教育，大家都有平等机会上学，可是每个人出来还是不一样，所以在于我们在教会中间养成一种文化。慢慢的用这个身教言教来影响弟兄姊妹们在真理上的认识啊，在侍奉上的摆上，跟在跟随主的心愿上的一步步的尾声， 这些事情都不是靠讲课，是靠一个带一个。所以我的希望，我其实在 IBS 开课的时候我跟他讲，这个三个学分讲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学分你没有得着，一定要去带才得着。当你转过来会教别人的时候，你就懂了。有一种现象，有些人是头脑很清楚，但是去教他去帮别人不会。但真正的很多人还不太搞得清楚，但是他去帮别人，他帮的时候搞懂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教学相长，学以致用，教学相长，一定要拿来用。用呢，用在你自己侍奉里面，这是你的生命的改变；用在帮助别人，是启发别人，帮助别人，叫他也能够参与，然后一代传一代下去，这个也是很快的，很快就会全部教会改变。好，那我们这些introduction 完了以后，希望你们参与哈，也不是考试，我们复习一下新约中间有哪些关于侍奉的用字，大家说说看。OK， 你们都会了，不会就看书就行了。OK， 这个几个字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字讲到侍奉？这个问题我在上课没讲，有没有其他字讲侍奉？问钟牧师，他问到根上，你去查 serve 或者 servant， serve 查 concordance 啊，查 serve 或者查 servant， 呀、yeah. 哦，长一段，然后你到后面号码一排，我就旧约没有看，旧约太多了，旧约更多，新约呢把这些东西装，哎，好像都是一连串一样子，我就找出五个主要字，但是还有两个我没给你们。因为出现字数很少 ，OK。
你是到从英文到翻过去，
从英文去找希腊文，
对，
希腊文再一个字找，把所有有关经文都找出来。
你是看频率吗？还是说
先看频率，然后看了几处特别少的，也看了一看，觉得没什么太大关系，就没有仔细深入研究。他问的问题问到根本上了，怎么把这五字放在一起的？很好，问的很好。这个他将来是要做老师的，因为能这样问，你就想到学生的问题啊，什么什么？
他已经在做老师。
Good。
Good。
我以为他是你 partner， 你要做什么事工，他是你 partner。
当我的 mentor。
很好，我是希望你们能够一起来，来参与这个 IBS 的这个。program， 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这个 program 嘛，就等于不知不觉的让我们把时间 set up， 因为每一个 program 就告诉你要多少时间投入，你有了这个 commitment 之后，你自然会走上去。如果你每次都是临时动议的，这个学习的需要的动能比你一次设计好计划好要难很多啊。所以我希望你们有几位大家彼此勉励来开一个小小的班，我们有一班，那我们荣天正在帮我做，把四门基本的课放在网上面，啊，有一门已经上去了，还有两门大概两个礼拜之内可以上去，那你们就慢慢学，学了有问题问我嘛，我在这儿嘛，而林牧师在这儿，我们都还可以帮你嘛，我们可以暂时做负起一点责任啊，做一点 mentoring 的工作，这样的话你们几个人就变成一个团队，在一起学习，一起侍奉，变成一个团队，将来影响整个教会。Yeah. 好，那这个问题其实徐熙的问题已经说了，有没有其他字？有的，怎么找？去找啊，也不是很难，好吧。好，第二个问题，这几个字的异同在哪里？你能不能说说看，几句话讲得明白，各生其意，试试看。要抢着回答，不然的话越来越难回答。你想到什么就说，不一定按照次序。这五个字分别在哪里？各有什么异同？重点每个字重点在哪里？你的领会重点，可能你领会跟别人不一样。你重点领会在哪里？那 trail 这字，你的领会是什么？
对象是谁？
他一句话讲了，对象是谁？有没有人还有其他领会？那 trail 还有没有？那我们讲了两个礼拜的 trail， 只有一句话。 他慢慢，你慢慢想，就越想越多啊。他的对象 Latreia 对象永远是神。还有没有人告诉我 Latreia 可以翻作两个字？啊
？Worship
and service。Worship and service。OK， 已经有两个点了。还有 Latreia 什么意思呢 ？Latreia 这个字给你印象什么？
心灵的。
在不在外面侍奉呢？是跟神的关系上面。OK， 还有呢？不错了，一个字有三个特点了。回想起来会回头再做。Diakonia 呢？这个字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你想到这个字想到什么？看见这字想起什么
？Action。
Action， 还有呢？
谦卑。
做仆人，最要紧做仆人 ，servant。啊 ，Diakonia 还有什么？刚才讲什么？书慧讲什么？啊，还有做仆人，讲大声一点，不然你的 credit 给人拿去了。yeah。Minister， 好，这两个字的分支是怎么样？两个路出去是有什么不同？这个字第一次出，不是在新约里面十字架上出现，是为了什么缘故？因为分配不均，饭食的问题。所以，那我们说这个执事的服事跟那个执事的服事，话语执事跟这个司提反这些执事侍奉有没有不一样？相同在哪里？不同在哪里？当彼得说以祈祷传道为 ministry 的时候，跟他说斯蒂凡做的管理范式，基本上有什么有没有不同？
一个是灵命的侍奉，
一个是所谓灵工，一个是圣工，一个是事工，啊，我们叫事工 ，ministry 事工，翻作圣工 ，sacred ministry， 这个分法到底是合不合乎圣经？为什么两个字都用 ministry 来说？这个答案不是那么快，想一想，写一篇论文。如果你们要写论文也可以，我可以给你们发表，放在 IBS 网站上面发表。啊，真的，学生园地，我学了 diakonia 这个字，有什么看法？跟大家分享。
方案去哪不下来了？
你的 fan 就很多，你的粉丝很多，将来荣天给我们做 Facebook， 然后网上一方大家都来找蓝真来分享。哎，你这个写得很好，我来跟你，我一起来跟你学习，一起很好。留言当然加留言，当然加留言。你既然有发表，就要有留言嘛，对不对？现在网你知道要留言人很多的，很多人都有。有时候你网站看留言的人 zero， 蛮 sad。哎，其实很好的，你写一写你的心得哈。其实我们一直在让弟兄姊妹们有机会发表，因为发表是学习操练。你有发表，你的学习快很多；你没有发表，实在说起来，有时候你思想没有好好整理啊。你一旦发表，马上头脑清楚。你会发现我讲不清这个话，所以你就必须重新整理你思想。啊 ，Diakonia， 还有再可以补哈 ，Dulus 这个字，今天啊 ，Bondsman， 今天早上讲的，今天我们讲三个字 ，Dulus 这个字，你的感想是什么？看到这字，你的领会是什么 ？Dulus 这个字 ，Bondsman 的意思是什么 ？Bondsman 这字本身是奴仆，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自由的？是自由的，真的自由吗？如果我们不侍奉神，会侍奉什么？侍奉马门。还有呢？侍奉什么？各样的私欲、杜甫啊，侍奉罪啊，这一连串。当然，我不指望你们个个都背出来，太长了。啊，服侍宴乐，服侍自己的私欲等等等等，服侍酒，做酒的奴仆。那这些服侍这个做奴仆的心态是什么？惧怕啊，那所以也可能我们做了律法的奴仆都可能，对不对啊？那我们是自由的，为什么我们谁叫我们自由？那基督叫我们自由，为什么要把自己奉献做主的奴仆呢？哪个 是苏慧在讲啊。哦，周姊妹，小关，你说为什么要把自己做为什么要把自己奉献做屠奴仆？甘心乐意，很好。你不奉献给主做奴仆，你不是自由的，因为你会被别的私欲抓住。你奉献了，你有主人了，抓不到你了。OK， 而且甘心乐意的，因为我们甘心乐意，所以我们是自由的。好，读路书。那下面讲 operatio， 做差役，这个字所表明是什么？这个字叫你联想什么？一个转船，好极了 ，picture 进去了，你就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暗中做的，啊，啊，那么最后 liturgia 这个字什么意思？公职侍奉，从立位记的，从立位人的观念，从旧约的侍奉观念转过来的，所以这个公职的侍奉有它一定的尊贵的含义，但是真正来讲。这也是一种在神面前这个必要的服侍啊，来图给是公开的服侍。好，这几个字意思可以了。哪一个字比较最有领袖的意义？有没有哪个字？好，那其他几个字说给你形象，有没有领袖的意思？
有，
说说看。
管理范式就是一个管理的
人。OK。管理人有权柄 ，OK， 还有呢？那 “dulu” 这个字有没有领袖的意义？比较少，啊。那 “huperatio” 这两个字也这个字也没什么领袖的意思，就是做苦工就是了，劳工，啊。比较有领袖意义的一个是 “liturgia”， 一个是 “diaconia”， 啊，这个呢不是很强。在这个 Duluth 里面，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回去说哈，那一个 Duluth 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一个段经文是你对整个侍奉的概念有什么影响？这个是这个比较大的题目，也不在这上面啊。刚刚讲异同嘛，相同意思说这几五个字其实有相关性。我再回头问吧，这五个字是同的在哪里？相同在哪里？共同性在哪里？
侍奉神。
OK， 所以侍奉神是个符合的观念，不是单一的观念。你不能说我只做 liturgia， 你没有 latrio， 行不行？不行。如果我只做 operatio， 我就是什么都要，我就是到教会里面去摇橹去的，有没有这样情形？可不可能？可能。那保罗，那大卫怎么样？大卫只有摇橹，大卫只做来头，只做 operatio， 是不是？也不是。所以这个侍奉是一个非常 complex concept。如果你没有这方面五方面平衡的认识，你可能就丢弃了一方面。你老是来头给，觉得自己尊贵了不起。只有我可以在上讲台，你在话语的服饰上面就忘记 diaconia， 对不对？你忘记那个服饰是叫人得益处，叫人得生命，得你供应人，而且你也忘记你是主的奴仆，神叫你做你就做，神不要你做靠别人在，没话讲，对不对？所以这个侍奉这个符合的观念 complex concept 彼此影响。 OK， 下一个问题，领袖的含义，说说看，为什么是领袖？给你一份侍奉，你为什么就有领袖的意义在里面？我跟你说，有些字比较少一点，所以暂时不去想它。你的侍奉是不是有领袖的动作？什么叫领袖 ？Leadership。保罗做那么多事工，他是不是领袖？他教导提摩太，教导提多，提摩太和提多有没有变成领袖？彼得在那里侍奉，他有没有变领袖？为什么侍奉跟领袖有关系？
领袖 影响别人
啊，你的服饰影响别人，所以你是领袖。不管你字的本身是什么，含义中间只有两个字，有领袖的含义。但是做仆人，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仆人领袖 diaconia 的观念。事实上耶稣在那里对比说，完全是讲降卑，可是那个领袖的品质跟他的影响力是不会减少的。你谦卑不会影响你的不会减少你的影响力，反而是因为越谦卑越有影响力。这个事情是我们需要体会的，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没有这种想法，总是高高在上发号司令才有影响，你在底下服侍人呢、做没什么影响力。但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虽然他的字的本身的含义不是很直接的影响力，不是很直接的领袖，但是一个人在服侍中间自然有影响力，自然有影响力。这个题目也是在这边写一篇论文叫做 Servant Leader。 我出这个题目意思就是你要想到 Servant Leader 的意思，我没有这么写，但你可以底下加个括号 Servant Leader， 以后你写论文什么叫 Servant Leader。 OK， 我们进得太快，你们要不要停下来问点讲一些事情，或者你们想到其他问题。回到刚才彼得的分法，一般人，你对一般人认为圣公与灵公有别的看法，你的意见如何？好，这里你们 open forum， 你们说，赞成的、不赞成的、同意的、不同意的、反对的，都自由发言。你知道我讲的《使徒行传》第六章，彼得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 minister 这个 diaconia， 人不合适。所以呢要从你们中间选七个人 qualification， 我们呢要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作为 ministry， 这两个 ministry 分开了。你的看法怎么样？一般人把它分作圣公跟事公，有道理没有？赞不赞成不要紧，你赞成他也有他的道理，他讲的道理你不赞成也没关系，他有他的道理。道理是什么？那你的看法是什么？我记得上个礼拜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观念，说是对不对？啊？
没有，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做都是圣公。
那各个都去讲道去了？也没有啊。
那我们想的是。就是分工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全部的事。
OK，
你分到这个跟我分到那个基本上都是在服侍同一位神。
理论很好，但是接受的人不一定这样想啊。
因为如果说
你说叫他去做主席领袖机会，跟这儿去扫地都一样高兴。
所以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所以按照他的恩赐，然后
所以有些人说我没扫地的恩赐，就不给他扫地了。
因为如果说分的太细，像我们上次加通到那个马大哥玛利亚
OK，
就有人说我不要做马大，所以世上会那些事情他不要做
OK，
他去做那些
OK
上好的福分的就坐在那边就好了。
那也可以说彼得的看法就是马大玛利亚的看法，玛利亚是圣公，马大是事公。马大玛利亚是也在耶稣 同时代的嘛？那换句话说，分作圣公和事公还是有合理，还是对的。那你既然不要这样观念，那你的观念怎么是什么？
因为最后我们也读到在路加不约翰福音，拉撒路复活以后，马大还是在那里侍奉。
那个缺员真的很好的学生，把货收下都还给我OK， 你们说彼得是不是重复在福音书里面马大和玛利亚的分别，所以呢就把它分作圣公和事公，是不是这样？
彼得分了吗？
啊，你们你要你们讲不一个人讲，要讲或者三个人一起讲来
我认为不是。
OK，
因为一个 新约的圣经讲，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啊。
服侍这个比尔康丁呢，就是服侍到这个基督的身体。从服侍基督身体的角度来服侍神。这个基督的身体，他的需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生活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是他属灵方面的需要。这两个方面的需要互相并不矛盾。
Okay.
但是两个不同的时空，
很好。
他们十二使徒从神那边有亲自领受神的话语，所以他说，我们如果把时间都花在这个服侍大家这个身体方面，不是灵魂方面，是不合适的。所以他这样把它分开，觉得，因为他们从神那边跟了三年半的时间，他们就是领受了这些话语，现在需要把这个话语部分做。
很好。很好，很好。来，刚才两位还有意见的，严弟兄应该讲什么的？
我觉得这位也可以说都叫圣徒，就说为主耶稣做的，这样教会跟他一定要分享，或者在饭食与这个话语方面的服侍，实际他们都在做同一工作，都在服侍神，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有饭食的服侍，我们不是为了饭食服侍，比如为了方便一些弟兄姊妹来更好的来分出时间来学神的话语。或者呢，如果我们在一起有发漏的时候，大家一起鼓励，一起到神的面前，所以都是不论哪件事情，都是为了带到神的面前。分工不一样，如果都是为这种目的做，也可以说都叫圣徒。
Good， 你知道我们 IFCBC 就叫做圣工团，其实就是一般教会讲的事工，叫做圣工团。这个已经有一些改进，但是你说的话呢，真的不错，刚才你们俩讲都是有道理。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基本的目的，就是服侍人，使他在这方面在那方面有平衡的服侍。Okay， 刚才徐熙要讲，
都被他们俩讲完了。
刚刚好 verbatim， 他们讲每句话都是你要讲的，你没有不同意见。分工，
所以
没有阶级的问题。
对，然后你说是事工也好，你说是圣工也好，但是你可以说所有都是事工，也可以说所有都是圣工。那个有被他讲，所以。
听李牧师的意见。
对，事工就是刚信主还很幼稚的人。都可以做很多事工，清扫啊，管饭食啊，搬东西啦，他都可以做，不会出问题。但你比较摸的属灵方面的，你要懂得神的话语，就传讲神的话，你不能乱讲，你别一下讲新闻讲哲学，那你在讲台上不能够这样，你要经过学习的。那灵工也是经过很多祷告，分别神的旨意，那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个就像祭司一样，他知道至圣所里面领受了神的带领，那出来带领百姓。那所以这里有灵层不同的分别，所以彼得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那段时间祈祷传道是他们要把所有精力放进去的。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么他们就没有精力再搞饭食了。那这些可以交给，刚信主没有多久，就可以做选择执事。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分别，有些很机要性、很重要的圣工，是需要一些蛮多年日知道神的旨意之后，这样的人做比较合适。是有分别的，
所以林牧师认为还是有分别。
对
啊，那
所有工作都是神圣的，对吧？你不能够说属灵到一个地步，这些工我都不做，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做的，对吧？而是不能把所有的精力放在那里。因为到底一个人，我们不是全能的神啊，有限的精力，那你有限的精力用在最重要的地方。 这是要紧。
所以你看，像斯蒂凡、像菲利，他们都能做灵工，能不能？他们都能做所谓圣工，但是派他们去管理范事，他们也没有抱怨呢，有没有抱怨？所以虽然有能力、有人才，还是分工的问题，做不了，所以派他们管理。那这些事情是教会初期教会的时候所有的现象，以后发展成今天所有的观念，圣工跟事工有一些过分的发展。照李牧师这样讲呢，照你们这样讲，其实圣工跟事工都是属灵的性质，而且都是为了服侍人，有些在事务方面也是叫人灵里面得造就啊。你饭食管不好，你怎么弟兄相爱吧，对不对？忽略了讲西利尼话的希伯来人，忽略了讲西利尼话的寡妇，那你怎么说合一呢？所以这个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但是在服事的层面上面，我想像斯蒂凡、像菲利派他们去讲道都没有问题。而事实上他们以后，菲利，你看斯蒂凡讲那篇道讲完以后，那么大冲击力，那么大震撼力，甚至自己需要寻道。那菲利去撒玛利亚传福音，这么多人信主，这都是证明他们有能力做这些灵工。好，所以这方面的领会跟讲究，我相信不能太去分。但是呢，的确教会需要有治理方面的恩赐，有些人合适，更合适做这方面；有些人你叫他去带主日学，他很合适；叫他扫地，他可能真的是在家里头不大打扫的。那你叫他在教会打扫，是为了训练他性格可以。可你说他有恩赐打扫，这我不相信。啊，反过来，有些人事务很会做，他如果只是甘心于做事务而属灵上不长进，当然也不好。但是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这个 demographic， 就是弟兄姊妹们恩赐的分配上面，他现在做这个事情比较合适。我相信这是管理，这是智慧。啊，我也说在管理范式上面，也绝对不可能这个斯蒂凡、菲利这七个人去管五千人吃饭，天天在那服侍饭食，在准备茶水，这个不能想象。一定也是治理性的，把事情安排好，那他们自己本人还可以做其他事情。但是教会当初选择这个七个最优秀的人一同来管理范式，是当然是他们中间 second leader， 除了使徒之外就是他们最合适做领袖，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安排。那极度发展的结果，把圣工和事工分开，可能不是最好的安排，而是希望我们在各方面有平衡的长进，让那些管饭食人有一天他能起来讲道，那不是很好吗？教会应该有这样的盼望。啊，我的确知道有一个传道人，他是蒙召出来侍奉主，但是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年长弟兄只安排他做事，他也自己没有讲道机会，但是他也很顺服，不肯去争取讲道的机会。后来经过很多年之后，他也开始讲道，并不是不好。啊，事情要会做，也要会讲道。那有些人只会讲道，不会做事，这样的人呢，叫他去开工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没有实际做事的经验。很多时候呢，就理想好高骛远，而且有些把事情做看得太简单，遇见难处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像这些事情是需要平衡的长进，所以圣工和事工的分别，这里也可以做个论文，也可以做篇题目。呀，
然后李牧师说的也是很有道理，就是关于在语言方面，在这话语方面的教导，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叫很多教会就是没有牧师啊，或者这种经过神学院教育的这个情况下，很多时候人是靠自己的文学理解来读圣经，然后把圣经讲出来，但是可能会有偏差，
是
需要有经过像神学院这种传承教育，
是
可能才会比较纯净，
是神学院的教育好几个层面， 我也可以这样说，今天神学院负担的使命啊，是两方面的，一个是神学，一个是神学教育，这两个不一样。神学是完全是研究，明白我意思吧？有些人受托受呼召是神学家，我认为这些人是他们使命是研究神学，发展神学。下面一层是神学教育，把神学的知识所获得的研究报告拿来传递给全教会。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神学教育，神学教育再下面应用层面呢是圣经教育。神学所帮助我们理解的圣经，今天要在今天教会里面实行，所以是 application， 通常可以分成这三个层面。所以 IBS 今天所看见需要不是忽略神学，而是相信大部分的人是需要圣经超过神学。需要怎么样讲圣经，这个呢是有神学教育训练背景应用之后才做得到，不然的话你随便解经是不行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圣经神学，什么叫圣经神学，就是根据原作者写给第一个收信人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这个叫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语，神的道，让他知道这些话语是讲什么，好好的释经读经，把圣经读好了，然后再考虑应用，这个是完全是教会的需要。神的儿女有些人是有神学头脑，有些人听见神学头就大，为什么？他的思想不是在那方面，在抽象的事情上面那样受到好的启发跟教育，可能根本不是他兴趣，根本不是他兴趣。可是圣经是 in general 是为神儿女成长必要的，圣经比神学更直接影响神儿女的成长，但是神学影响成长的方向。如果你没有神学做根底，你的解经出了问题，你都不知道麻烦在哪里。你有了完整的神学教育，再来做圣经的分析跟讲解，就不会错。然后这个是供应全教会的需要，每一个神的儿女。你等到有些人圣经搞好了以后，他忽然发现他要去读神学，没关系，根基已经打好了，三波两波他神学路就通了，这样起来他开始变成一个神学的思想进到他的里面，反过来他可能走上神学教育的路，也可能走上研究神学的路，再回去一步步上去。所以你说的不错，今天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那 IBS 也就这样希望教会里面有一群一群的人彼此策立，好好读圣经，先把圣经弄好，这样的话呢教会可以稳固，然后从其中培育人才，可能真的呼召神呼召他去做神学家，难讲。有些人读了神学并不是神学家，他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要投身于神学教育，然后变成神学家，一步一步的啊。那这个过程呢也没有人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走到哪一步，而是看时间的需要。像 Francis Schaeffer 这个人是开始说完全在牧养上面，他在瑞士建立的 fellowship 就是为了牧养，然后看见问题他去追求问题的根源，变成神学家，可能他在20世纪一个相当重要的神学家。在瑞士大家知道 Francis Schaeffer， 那时候他回到美国来讲课的时候， Biola 请他来讲，每次他去讲我知道消息立刻去听，然后我很有荣幸啊。他最后一次 Swan Song 天鹅之歌最后在 Biola 讲的，他的题目还记得 What then shall we do， 他说现在呢我们怎么办呢，提出一个神学的问题，就是今天教会的方向。像这些人是在牧养的根基上面体会到教会需要，然后深入的反思，在神学上面找到一个神的话语中间的特别给他们一个启示跟方向，来研究发现说答案在这里，这些人是需要的。但一般弟兄姊妹们不会，90%人不会走上这条路，而是需要说我拿到一本圣经我能讲给人听，这是教会今天最大的需要，大概能满足99%的人需要啊。所以这个很好，我们怎么会谈到这个问题的没关系，圣灵引导。我们再下面看为什么我们很好连下去，为什么我们对圣经的练达是侍奉的条件之一，不是全部但是很重要条件。 因为圣经是神的默示，而且它跨过时代。所以上次我讲 John Stott 讲的那本书 Between Two Worlds， 把当时2000年以前圣经的时代那些使徒们先知们所讲的话，当然更早以前包括想想2000年的，再早一点包括犹太人的历史，变成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对这群人他们的时代背景、思想、文化、语言跟他们理解关心的事情变成信息给他们，无论是福音性信息为了叫世人都信，或者是神儿女今天在教会中间需要成长的一些教导，甚至他们的徒弟人际关系、亲子关系，现在的时代跟25年前、40年以前绝对不一样。现在模板式的教育是非常拼凑性，但是最强的叫做应用性，什么东西我都可以把它找到拼凑起来变成一个东西，这就是 transformer， 小孩子玩 transformer 就这样，出来一个猴一翻一个大人出来，猴一翻一个小盒子，这些东西是什么？模板式教育结果。但是对于人的思想有什么影响？很多影响。人所思考的他能够从 box A 变成 box B 当中的过程，他想这个非常实用性，非常 pragmatic。 所以圣经对不对，是不是真理，不在乎，只要能帮助我解决家庭问题，这就是好的，变成这种思想。真理的绝对性怎么说？所以今天你要教导圣经，很多时候要非常注重 application。 清教徒的时代研究圣经的理论花1小时，讲 application 3小时。那个原因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不太有，不是很有知识，知教育还不是普及，所以需要这些传道人帮助他们从圣经真理引到生活上。现在不是，3言2语就他就听懂了，然后他自己去找那个 application， 超过你所能给他的。所以真理的教导更加重要，但是 application 呢，变成因人而异，他个人领会的怎么应用你完全不能把握。他可能看到这些圣经是讲到人跟人中间需要彼此接纳，需要包含，看到这些圣经他可能认为神对人的恩典这么大，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在今天的教导中间产生很大的分歧，到底是目标导向啊，目标导向可能是行为导向，或者是真理导向，圣经这样讲的我就这样说，会怎么样结果让圣灵自由做工，这个已经不一样想法了啊。那么为什么圣经是的练达是今天侍奉条件呢？我讲了很多，你们没有，也没有从其中找到一些原因，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好好读圣经？为什么
这个当年神对摩西说你要照着天
山上的样式，
天上的样来照这个会幕。那今天我们侍奉也是这样的，你不能乱侍奉，你照着天上的指示，神告诉你什么是合他心意的，是摸着真理的，那你这样侍奉才有价值。那所以你对圣经不练达，根本你就不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在哪里。但是今天很多教会很注重 social service 啊，比如说那个 racial equality 啊，把重点都放在那些地方去。那对于人重生得救啊，他也不强调。那得救之后的成长也不强调。那所以变成说啊，很多教会现在都是离开圣经蛮远的呀。那最离谱的就是同性恋，他也可以在教会里做。对，这个已经偏离了真理。所以我一定要练达，你这分辨的，天主教错在哪里？你知道，对不对？跟着教错，很多教错在哪里？因为有圣经，你知道它错在哪里，你就不会跟着它错。那所以我们就照着真理而行，有讨神喜悦的教会。
我的感叹，刚才李牧师提起同性恋问题。今天同性恋发展会到这个地步，可以说100年来、200年来，教会没有好好教导圣经的结果。 我这句话不是攻击教会，而是感叹教会的影响力不够，所以社会上面他就觉得同性恋无所谓的，而且是啊，是他还说是神造下的人，有些人就是从生来就同性恋的，他讲这个，我们怎么驳斥？不可能神造人造同性恋，怎么驳斥吧？他根本没有圣经的概念。我在想有些话呢，我不要这样讲，是不是博君一颤而已？我说人有几种啊？两种，好人坏人，对不对？你很简单嘛，人有几种？两种，男人女人，对不对？同性恋是什么呢？
没有男人，没有女人。
所以这些观念呢，你很基本的圣经上神造男造女，没有说造同性恋。既然造男就造女，就是男女不一样。神造人当然男女不一样，但是到现在男不像男，女不像女，为什么？因为人已经离开了神当初给人生活的规范跟基本的价值标准。所以这些事情不是说是教会保守的问题，是真理的单纯面给你支离破碎，弄得不能解释了。所以你说性别以后性别要填，男女还要填第三对，所有的过去表都不能用了，很多地方有性别嘛，男女你勾一个就好了，以后怎么勾啊？男女同性恋，那五六岁小孩就知道自己同性恋吗？怎么填吧？我提出来问题不是博君一颤啊，但是我觉得很好笑的。如果 comedian 要去讲很多笑话，很多笑话可以讲啊。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填三栏？你这么填吧。问题在哪里？你根本不尊重神的创造。为什么不尊重神的创造？根本不信神，根本不相信神。问题在哪？为什么圣经没有好好教导，没有把救恩的知识传给人？所以教会自己要负责任。200年来，美国建国200多年，我们就没有好好做。如果一直好好做，全世界都好好做，福音传遍地极，这些问题不应当存在。但是当然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离道反教末后有这些日子，所以也见怪不见不怪。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都没有责任，我们是被动，我们是有积极影响的机会，却没有好好影响，这是我们的责任。那怎么办？现在还不迟，还可以做，还要教导，还要传福音。一个人接受了福音，耶稣基督改变他，他没有话说。如果他同性恋，他变成不是同性恋，感谢主。如果他信主了，可是还是同性恋，那也是神所许可，而且神负责任，我们不能改变他，神会改变。这不是我们拒绝同性恋。今天若有人到教会里面来，他说我是基督徒，也是同性恋，我可以，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好，我一步步问你。慢慢到那个地步，他生命成长自然会知道。我们也不是拒绝他，他来了，让他读圣经，不要去改变他，他自然会，或者受不了抗拒圣经，他走开。我不希望他走开，希望他因为圣经神的话语在他里面不断做工，改变他改变。我相信神的话语有这能力，只要给我，只要神，只要他给神，只要神给他足够时间，神的话语可以改变他。如果圣经知识不够，圣经里哪句地方反对同性恋啊？你都讲不出来，他怎么服气？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 complicated 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我刚才讲，上午讲，连 drug addict 都能改变，同性恋也是 addict， sex orientation addiction。总是有一个机会让他去试同性恋，结果他喜欢同性恋，一定这样，对吗？所以这些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错综复杂。教会的责任是传讲圣经，不是去改变人。圣经传讲的结果，接受的人自然受改变就好。你去改，他说你犯法，你强迫他，没有必要。当然我们也知道神指着这样人所说的话结局是什么。为什么到新约一直在讲索多玛、俄摩拉？同性恋自古就有了， 不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同性恋发作，然后灭亡，这神把这两城灭了，就没有同性恋了，还是有的。他不相信圣经的话，所以他胡作非为。我们也不用跟他争辩，圣经上这样讲的，那你看着办吧。除非我们能否定圣经权威，不然我们就相信神的话要改变人，对不对？所以一个侍奉主任，今天我们在侍奉中间，如果不肯下功夫去读圣经，是一个亏欠。我们也能侍奉，但这个侍奉像刚才李牧师讲的，可能我们不合神的心意，有 consequence， 对不对？我讲的很激烈哈，很激动。我讲的呢是根据圣经，我相信也是根据真理。他们说同性恋是遗传的，生来就是这样的。因为不接受同性恋的人，接受同性恋的人大概也相信很多是不知道他们想法怎么样了，对于神的创造怎么看法。但是我说什么都可以遗传，同性恋不会遗传。对吗？同性恋一个都是突变，其实我认为同性恋一个都是后天养成的，可能有很少的人生来有同性恋倾向。他说生来有同性恋倾向，这个话都很难界定，以后就难说了。以后同性恋的人领养孩子，那个孩子自然有同性恋的观念，不是像现在情形。他说天生是同性恋，我不大相信，我始终不相信，一定有后天的环境影响。因为同性恋基本上都不能遗传，对吗？同性恋基因怎么遗传法？
没有同性恋基因
啊？就是嘛，啊？
那就是代表他是一个原罪嘛，对吧？所以
不敢说，
也算是遗传的。
同性恋不是原罪，不敢说是原罪。难道亚当夏娃就产生突变，有个罪叫原同性恋在他里面？不是这样。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说有个基因是同性恋基因，好吗？是突变产生的。罪是罪是在人里面本身就有的，这个我同意。但你说什么都可以遗传，同性恋生来同性恋，我不相信。而且你看个案，我相信都有后天影响。当然今天不要忽略一件事情，在学校里面教导说同性恋应该接纳，小学生都知道同性恋要接纳，不能因为同性恋。从前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孩子看人呢，有些小孩子，有些男孩我们说很 sissy， 现在这话都不能说。什么叫 sissy？ 男孩子扭扭捏捏。我小学几个同学真的是很 sissy 的，看见我要抓着我的手的。他也不是同性恋，后来他的外号叫和尚。他见人就要抓走，那你怎么说？很多都是后天的环境文化。好了，今天不专讲同性恋，只是说圣经要好好读，然后你会有自己的神学的看法。这样的话你就知道，那我为了信仰的缘故，我不接纳同性恋，他不能干涉我。我们并不是没有权利，这个国家还保护宗教自由。我因为信仰的缘故不接受同性恋，所以我不需要为同性恋证婚。我们教会不接受同性恋，认为这是一种病变，不是我们能够 endorse 的，希望他改变，这是我们信仰。
tax exempt
的
status
啊？
他取消 tax exempt，
我宁愿取消 tax exempt。
Boy Scout 就是改
Boy Scout 改了，因为 Boy Scout 本身不是宗教团体啊，他没法守得住啊。今天他还不敢，教会团体要这样做他还不敢，因为教会当初就是说 state and church 分开的，你绝对违宪。你要取消我 exam status 我们上最高法院去看去。到现在你不能说美国开国的精神教会跟政府分开，政府能管教会不能管，还是不能管。所以很多教会自己林立，异端也可以成立，他必须争取取消 exam status， 吓唬人的，绝对不可能。那个问题大了，那就是取消，我接受。那本来就取消。从前教会并没有免税的那个 status。你知道在德国国教的时候，每个人所得税里面抽的税就给教会的，十分低，经过政府直接给政府的。所以他有国教，由政府发钱给那牧师的，因为他从税收里面收了。Yeah？所以这些事情到美国才会宗教跟政治分开的想法，因为欧洲大陆上这些事情最早不像美国的制度。你现在去问德国的教会，还是路德会，还是从政府接受津贴的那个牧师，有一个会众跟一千会众一样拿薪水，政府给的，教堂开的，政府给的。当然他有很多限制，什么人可以做国教的牧师，他要考核，所以路德会的学术水准都是很高的，信仰不一定，学术水准很高，都是有相当的学位才能做国教的牧师。至于他会不会牧养，两回事。这是欧洲，这是路德会，这是国教，跟美国不一样，美国还是教会跟政府分开。基于这个条件，你说我的教会信仰这样，你就不许我 exam status？ 你试试看，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现在只是争取同性恋的权益，包括什么配偶的权益，就是说财产可以转移，包括福利的权益，丈夫做事，妻子可以或者妻子做事，丈夫可以领受 health insurance。这些事情都是这样，你知道吗？基于这个原因，这个丈夫也可以有产假，美国这样可以啊，几年前不可以的。生产你太太是你请什么假，现在因为根据 equality， 男生也可以得产假。那你说是好处还不好？
蛮好的。
那你就不吵了。那现在既然那个蛮好要公平，现在在同性恋要公平，你吵什么？根本也没可吵的立场。加州第八号法案是51%通过了，现在被挑战，现在又开始可以同性恋婚姻了，因为这同性恋婚姻的法律已经早就通过了，现在不过是第八号法案恢复原来以前的情形。那既然这都是立法的事情，你说不干涉，怎么叫不干涉？但是教会的本身存在，在宪法上面所规定的不受政府的控制，这条比什么法律都早。为了信仰赞助，即使损失也是情愿。你看当初使徒们有什么保护没有？他们有没有 tax exemption 呢？他们有没有给教会的钱不抽税？有没有这个权利啊？我想没有，还不是一样好好的，还不是一样奉献，照样做嘛，对不对？啊，还有十分钟。为什么做执事人要有好的品格，也有办事能力？这个问题本身背后呢，就是问为什么要有平衡。选择是人才，选择职事的时候不能光看他的灵性，要看他有没有处理事情能力。有很多教会呢就忽略这个，结果选出来一些人呢都是属灵上会讲会高调，但是不做事，不肯做事，这样的教会也很危险，空的。 是在所有一切服饰上面被架空，被高言大志，被这些所定的道理架空，这个教会是站不住的啊。但是当然也不能说只会办事没有品格也不行。那怎么办呢？有些人只有品格没有办事能力怎么办？你说来上的课，我就说你去教他。基本上我上课的目的就是说你去教他，以后不用每次都找牧师，你已经会教他的。除了他的话以外你们还有什么办法？一个人只有品格不会办理事情怎么办？
带着
教他一点点做，不教不要紧，有好的品格你就带着他。没有说哪一个人是所谓他智能有缺陷啊，品格很好但智能有缺陷，那也是很少。一般的人你都可以带他做事，不是那么难，而且按照他的能力大小，不要给他所有事情，让他有机会参与侍奉啊。若是你能参与决定，这个比较 critical 了。若是你能参与决定，在教会中应当怎么样邀请或者训练怎样的人服侍，你怎么选法？想一想使徒行传第六章，想一想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个是 practical question。 假如你在教会里参与侍奉，你做这些决定，你怎么选，怎么遴选加入侍奉的人，怎么选执事，那时候你会看见每一个经文背后所代表的那个含义。记得我讲这是 descriptive 不是 prescriptive， 因为 prescriptive 的话可能很多人不够资格，但 descriptive 你就可以有一种范围，想这个人有没有这个性格，这个人有没有那个个性，那个人有没有这个条件，你可以这样一个人来想啊。然后你说这方面他缺得太远，所以暂时不能考虑，这样的话你就会选择到少数的人，你认为他们在一起可以慢慢的培养。但更重要的，最好基本还没有设立之前先培养。好了，底下两个问题。学了这一课，你想你可以怎么样影响教会的侍奉？兰真，不是来找周牧师。怎么样，你说呢？弟兄们，那你不开课？姊妹们可
不？没有女执事，也没有女长老，也没有女教师啊。
有啦，有女教师。
你看他们跟你有不同意见。你们教会没有那样子压制女权嘛？对不对 ？Equality， 刚才谁讲 equality 的？
女权至上。
哈哈哈哈哈哈！你们有没有姊妹会？
有
啊，
不好意思，一些姊妹自己聚集在一起
啊。有没有弟兄会啊？有没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怎么样的机会可以影响别人？查经班，还有呢？
团契
主日学，好吧，慢慢渗透进去。然后一些非正式像姊妹会啊，弟兄也可以聚在一起祷告。祷告会有没有？祷告会也能影响啊，祷告会也能影响。在祷告会之前有没有人讲几句话分享圣经？有没有？还是就有一张祷告单就祷告？有没有分享？
有，现在有
啊。分享的时候自然神的话语或者我们所灵的看法跟经验，为了某些事情祷告，原因就讲出来了。祷告会不会影响人？因为祷告很多是观摩来的。怎么教祷告？就是带他一起祷告，慢慢他就影响了。 最近有一位姊妹说，哎，我来祷告会，没想到我越来越喜欢。为什么？她说我在这里可以从每个人身上学怎么祷告，每个人祷告用的话语气跟他的思想都会慢慢显出来，你听多了就知道，哦，要这样祷告，哦，不是言辞啊，思路是这样，哦，我应当有这样怜悯的心，这些都可以学的，都可以彼此影响的。祷告机会是很重要，所以已经有一些基本的结构，你们只要参与就自然会影响师父，对不对？第一个你自己的表现影响人，第二个你有机会分享或者教导就影响人，对不对？第三你可以从这些人中间找一两个人你可以带的，那就影响人，对不对？或者像你所说的开个班，有需要了开个班，不一定开侍奉，另外一班也可以开，你们也可以学习读词嘛，那么读另外题目，读教会，教会的字不多了，没什么可读的，但是书信里面都有啊，教导那么多。保罗讲到我们这个职场的道德，哎，可以开，可以大家一起来学习，慢慢就影响了。当然我不能替你们定规所有侍奉，对不对？希望这些东西呢启发各位里面对于事情的看法，第一个自己改变，改变别人，而且不是很严格的去要求别人，而是带着一起走。好，最后一个，这一次学习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跟你所预期的有很大差别吗？本来我就想把最早我们这个最早的那个 syllabus 拿出来提的，我现在时间不够，你们就说说看，跟你当初这个参加这门课程的想法有什么差距？还两分钟，我们准时哈。怎么这么安静呢？读词法 OK。 刚才有弟兄们说以后怎么样，那么你们这个这门课有没有兴趣嘛？这样读的好不好嘛？有没有好，刚才问你们不问，要这么明白你们才说问题出的不好 OK， 那你来改进，你帮我改题目，下次给你三个题目让你来出题目，没有，我 email 给你，你帮我改的再发给别人。
我想不单单只是读词了，对，主要让我们 有一个思考的一个 logic， 知道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能够把圣经里面的教导能够运用出来。
嗯，
啊，读词只是 technical 上面。
嗯，
啊，那真正的读到了我们得到了，我们不单单是自己行出来，也能够影响教会，让弟兄姐妹让整个教会一起成长，一起
是有一种整体的概念，而且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带成团队。哎，徐熙，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应该来好好读神学，因为你已经证明说你想青出于蓝，对不对？出比我更好的题目。Why not?啊，我是希望你们有几个人大家一起勉励，来，我们来一起选课。那 IBS 课程啊，我今天下午还是跟那李牧师商量，因为李牧师也是我们的 faculty。那我觉得真正最宝贵的，就是能够把这些属灵的东西传承下去，而且传承的方法，我说读上这个内容是一件事情，最要紧的是有人带着问问题。啊，他说我你出不好嘛，他以后会出更好的问题，啊，真的，我是讲真话，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说，offended 或 upset， 我是说这个叫抛砖引玉嘛，对不对？我这问题出的是有些问题很矮板，因为呢，的确啊，我是希望你们多说，所以不再求于问题本身，而是在你们学习的意愿。 我相信这是可以大家彼此的激励。假如教会里有这么多人，大家一起往前啊！我刚才就说了，我们这个 program 的三层，这个是 diploma， 一个是 master of arts MA， 一个是 MDiv。为什么这样分呢？因为这个跟学习的能力，不是学习的 potential， 学习能力就是说，如果你受过一些训练，再来上课，比如说你拿了 master， 那你可以直接学 MDiv， 因为这里学习的方法跟你过去的教育背景有一点关系。如果你没有 master degree， 你光是 BS 或者高中毕业，你那个学习的方式你还没有发展出来，可以自学。automatics， 那你需要走一个 MA 的 program， 有人把着你的手慢慢走，这样的话你思想扩大了。所以其实在 MA program 里面还有一些理论的东西，但 MDiv 里面呢都是跟牧羊有关系，直接有关系的，而且圣经的课程多啊。三个礼拜之后我要去北加州跟一位弟兄见面，一位传道人见面，我们会重新 develop 给每一个开的课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实际上能说出那门课的目的，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个亚当要跟所有一些受造物命名，我真的很佩服，想不出什么名字啊！比如说我现在想了几本，比如说我在北加州这个 Roosevelt 上这个教牧书信，我给他一个 subtitle， 教牧书信，这个圣经不是教牧神学的圣经基础。那天我想到雅各书，基督徒的行为原则 principle of Christian ethic， 基督徒伦理跟行为的原则，这个题目就变成很清楚，这本书讲什么。好，慢慢的呢就变成每一卷书有它实用面，有它的这个真理那一面，也有应用这面。这个呢拿来，因为神学院也叫 ethics， 你光叫 ethics 没有圣经根基，就从圣经里面讲 ethics， 当然不是完全讲得很清楚，可是你就会运用在其他方面。像这一类东西呢需要经过好好的思想，然后变成一个 curriculum， 但这个 curriculum 快要出来了啊。那这个三个层面呢，有些人有 master degree， 如果有心愿的话直接读 MDiv 出来就可以牧养，读完以后就是教会的牧养，足够有能力啊。如果代职侍奉的话，教会就很有几个人一起来做就非常容易了啊。那 MA 也是一个理论基础，以后他有兴趣可能发展成读神学，刚才我已经讲过了。那 diploma 呢是一个进阶，就是 entrance level， 什么人都可以 读 diploma， 有些人对自己没有太多把握，先读 diploma 三四个学分就读完了，读完以后就发现很有兴趣，或者我有能力再继续进修啊。我希望你们教会有这么多人来报名，有十个人啊，这样的话开一班就很容易。那么在网上的课程，荣天最近做了两个，一个是新约概论，一个新约重览，一个就业重览，很快要放上去，你们可以去看看了以后就学习，然后我们再 discussion 啊。这个事情呢希望你们能够大家一起谈一谈啊，有一些正面决定将来的路如何。那这个暑假我会在 IFCBC 教两门课，第一个是教查经方法论，查经我用的呢会比较用心一点，用 Rick Warren 的书，他写了《华理克读经法》，这里有12个办法，我认为有些呢我可以加以补充更好一点，有一些他讲得很不错啊。这个是差不多20小时的课啊，是应该20小时课呀。
Yeah. 你这种比如说像你要上这种课，有没有可能一周就两个小时呢？这种点上不像是什么密集的
OK
一周两个小时。
暑假比较特别，因为暑假呢我们教会的情形是九月到十二月是第一季主日学。为什么四个月呢？因为当中去掉感恩节，去掉圣诞节好几个礼拜，去掉新年，所以加起来还十三个礼拜。然后呢第二季就是春季班冬季班，从一月到三月底，然后四月初到六月底是春季班，夏天没有课，夏天就只有两个月了，七月八月。然后我们又去掉退休会、国庆等等，所以剩下六个礼拜。六个礼拜我就需要主日上午讲一堂，下午讲一堂，就是 那你们教会如果时间冲突的话，下午来，我会把你们已经学过的放上午讲，没有学过的下午讲，啊，然后呢，再有一个机会，大概要四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开什么课呢？诗经讲道，怎么样把读经变成讲道，或者你会在小聚会里面可以讲，在家庭聚会、家庭聚会里可以讲，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很活用的，也可以 practice。因为你刚开始大聚会没有把握嘛，大家听你也有点怕你讲的不好，在家庭聚会里讲学习讲道，那团契里面讲道，这样的话慢慢的就学习讲道的能力。我自己在神学院里面有一门课呢，学生个个又爱又怕，是什么呢？评他们讲道，批评，每个人都害怕的不得了，不知道我怎么会批评。我跟他们讲，我批评呢一定会说你们讲的好的地方，但是底下听蛮好的，你们有耳朵听我讲你们讲的不对的地方。那我当初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些 女生啊就很害怕，那我们不讲的，我说不讲你没有分数啊，去讲的。有一个最好笑的一个姊妹，大概她从来没讲过道，讲完以后噗就下来了。我说来来来来，上去重走一遍。他为什么下来你知道吧？他觉得讲得很不好，所以好像无地自容下来。我说你上去讲得到，讲得再烂你跟我一步一步好好走下来，不可以连滚带爬下来。像这些基本东西跟他们讲，慢慢他们就开始学。很多学生说周老师你讲的话真对，没有人跟我讲真话，讲了真话我要学习。我会跟他们很具体讲到他们讲到好的地方跟差的地方，然后尽量从他们的优点跟他们长处来发展。有一个弟兄他头一篇讲到叫三把刀，三把刀，我说你很有创意，但是你走的路是偏锋不走正路。我说可以，你如果要讨巧你可以走，走一段时间你就没有路。我说你要重新讲，重新想一个题目，要走大路，三把刀这样题目可以讲，很有恩赐。我说很好，但是不要常常这样讲，要慢慢的走回正路。所以这些话都是对他们有个针对性个人益处的。那这门课呢需要看参加的人多少决定时间多长，人越多当然需要时间 越多，一个讲嘛，每个人讲一个讲二十分钟。开始讲到我没有要求他们讲一小时，最难讲的就是二十分钟到，会讲二十分钟到，可长可短。那假如一个学生讲二十分钟，我花要差不多要花15分钟到20分钟评，然后你像一个钟头只能讲一个，通常二十分钟他们讲不完，都会过时间。好，三十分钟，一个钟头讲一个，你看有多少人就要讲多久，是这样情形。但这个课呢比较 flexible， 也不一定是什么时候。有时间就聚在一起，有时间就聚在一起，大家来听他讲，慢慢的 improve。 这门课我预备到八月初，还四个礼拜，前面是七月中退休完了以后第二个主日开始讲读经方法，有六个礼拜，然后就到九月了，九月就是正规主日学了。我这样做原因呢也是让那些主日学老师可以不要老师准备得很辛苦，让他们休息休息。所以这两门我会开的。哎呦，时间过了，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录音就录在这里吧，然后有什么问题？